这个陆小璐告别的那一段，因为他一直要去上海，然后陆小璐就跟他说，我就离不开代城，我离开代城之后就像王八上了岸一样，就这个就不习惯了。但是于小琪就果断说我要去上海。其实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感触深，是因为我身边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当然我自己没有碰到这样的事儿，就是很多的就是本来谈得很好的朋友，甚至说不是男女朋友，是好朋友或者同班同学，聊着聊忽然就说我要去北京了，我要去上海了。我们会知道这是一个无可阻止的必然的趋势，我们会很伤心很难过，但是我们也知道坦然的面对这种注定的这种告别。所以当时看到第二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一定在全国各地无数次的发生过。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三部曲放在一块呢，也能够看得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中国时代的变化，以及这种时代对于我们共同记忆的一种分裂，一种崩裂开始凝结然后崩裂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这三部曲是另外一种趣味。
今天我们在分享里其实无意有意老师会提到一些交通工具啊，跳上这个单车的后座，在毛老师去浙江大学的坏人，然后亲王讲到的火车，其实火车和自行车都是路内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意象。这种时代加速之前使用的交通工具，它肯定是跟今天我们更熟悉高铁、地下铁、飞机这种出行方式很不一样的一种时代和小说的速度。那亲王讲到的这个共同体经验的崩解，我觉得也和小说里面的这个国营工厂最后的黄金时代的一个散场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想请毛老师来谈一下这个小说里面关于工厂的和这个工厂部分的这个写作和九十年代。
其实工厂部分我自己不那么熟悉了，因为我的那个生活环境中不是特别有工厂，但是我虽然觉得童年时候我在宁波的，就十八岁之前我在主要在宁波生活，就是我们弄堂里的人倒都是基本上是那个工厂子弟，就都是工人。我现在还特别印象深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弄堂里有人是在宁波拖鞋厂工作的，所以他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单位里的那个次品的拖鞋他都会带到家里来，会分给我们全弄堂的人穿。所以我们一到夏天，我们整个弄堂的人都穿着宁波拖鞋厂的次品拖鞋，然后就是说这里那个字那个坏掉一点，或者那里那个弄掉一点啊，就是然后我们整个弄堂的人都会那个用着类似的那种，就是因为我们弄堂里还有那个宁波手帕厂的人，因为他那个次品的手帕他也会带回家来，然后我们所有的那个小孩都用着就是用手帕做的那个花书包就是有些就是这一面是那个五星红旗，有些那一面可能是一朵荷花，就是各种各样，然后父母会边上弄点那个绣点那种小绣花等等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看那个陆内的小说，我觉得他写九十年代，因为提到刚刚说九十年代，我觉得他的小说对我，因为他写的九十年代其实也是我的九十年代，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经历其实非常相似，就是这里面能感受到的特别明晰的一点，我觉得或者说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在陆内笔下，这个九十年代他有非常多的时代的一些大事件发生，包括在工厂的大事件发生但这些大事件都是非常有效的被糅合在他的就是整体的爱情叙事中的不像现在很多文本就是说为了让它显示有一个大时代，然后就放一首年代歌曲今天有很多很多文本就是，但是陆内做的特别好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那个少年巴比伦中，是那个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少年巴比伦》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在电影中也做的呈现的非常好，就是那个董子健最后和那个李梦，或者说里面的那个男主最后和女主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床戏吧。然后那个在那个在床戏前呢，是发生了地震。发生了地震，然后在地震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逃，但是呢，董子健那个反向去到李梦那里去告诉李梦，就是发生地震了，然后他们也没有逃，就在屋里上床了。上床的时候呢，董子健就对李梦说，他说我在上面吧，这样他说地震下来的话就是会掉在我，就是那个
天花板，
那个天花板就掉在我身上就是你看他又是抒情，又把一个大时代搁在自己身上了，这就是那种 这种道路，所以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在那个那个路内的笔下啊，他爱情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就是他有时候让那个他里面的主人公像一辆自行车一样奔跑，有时候让里面的主人公像一辆那个磁悬壶一样奔跑，就是完全就是爱情就是各个时代的交通工具。他在80年代他怎么奔跑的，他在80年代的厂房中他怎么奔跑，然后到了90年代厂房中又怎么奔跑。这里面就是比较有隐喻意义的，就是那个小瘪嘴最后就是因为骑着自行车掉进了那个废水池啊，就是死在里边。我觉得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也会有这种厂房，不是厂房记忆，就是类似的厂区记忆。因为我们的邻居把他们单位里的一个窨井盖偷到我们弄堂里了，因为我们弄堂里缺一个窨井盖，他就把他们单位的窨井盖偷到我们弄堂里用上了。然后他们单位的就因为缺了个窨井盖，他们单位就出事了，就类似这种小瘪嘴的事情。我觉得就他就是说，所以就是他的事情虽然好像是一个事件，但他在全就是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或者在我们的少年时代甚至在我们的青春期里面他不断的发生。所以路内确实写出了一个就是说活生生的就是青春的肉身的一个90年代的，在这点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佩服的。因为虽然我自己的90年代可能略有点点不同，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我是听那个恋曲1990开始的，然后听那个看那个东京爱情故事，哈，东京爱情故事应该路内也看过，包括就是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候90年代初吧，我的师姐现在希望她不在线上，我的师姐她拥有了一个 BB 机，她的男朋友送她了一个 BB 机，但是那时候 BB 机没什么人用啊，所以她这个 BB 机就是说她得让人知道她有 BB 机，所以她就是让我们在课上，我就上课的时候他让我出去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他的那个 BB 机就响了，然后这样就是说全班同学都知道他有一个 BB 机，就是这么可笑，就今天想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就这么炫富。然后我就真的就是说上课上到20分钟的时候我出去，然后给他挂了个电话，然后他的 BB 机就疯狂的就，然后全班就看到他的 BB 机，就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就好像觉得自己很牛逼，就帮他完成了一个好像那种就是炫富的行为，就是这么一些就是说90年代我们就这么慌乱的过来。包括就是我到96年的时候，我那时候申请到香港读博士嘛，然后现在到香港读博士，然后香港科技大学就问我要那个 email， 然后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 email， 我就不知道，我就把我的地址发给他了，我就那个中山北路3663号，他发给他，然后他过来又来问我 email。我又发给他一遍，他就搞了3遍，我就有点光火了。我想3663号难道不是一个地址吗？然后我就而且给他写了一封英文信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地址已经在上面了。然后这样就是10年，就是也就1年以后，全中国人都拥有了 email， 就是它是那么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时代，就是说它那个时代走得非常非常快，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自身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少年巴比伦中的这个董子健，或者是不是那个不能叫董子健啊，少年巴比伦中的主人公一样的，就是说大地震在发生，但我们还在床上准备做爱。就我们那时候也是的，就是说知道一个时代在巨变中啊，但我们还是非常茫然。包括就是说90年代，我真的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跳了多少场舞，有时候就一个星期会跳5场舞，就不停地跳舞。那时候阶级分层也没有那么厉害啊，然后就是这一场舞可能就是在和后门卖甘蔗的跳，然后那个下一曲就是可能就跟学校里的那个教授在跳，但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然后卖甘蔗的人还会那个特别热情的说，哎，他说你下次到后门来那个卖甘蔗，我给你便宜一点。然后你也会觉得很高兴啊，觉得就是说认识一个卖甘蔗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没有那么大，就是说真的还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挺美好的时代，但这个时代马上就要拐弯，就是地震马上就要降临，天花板马上就要掉下来的那一刻。
那么对于路内老师来说呢，就是现在回头去看是怎么样的10年？
我讲的简短一些吧。前两天有一个读者也是年轻的读者，他很喜欢那个《追随三部曲》，他说我给你做了个封面，那个封面上就是一个人骑着个自行车，他说这就是你小说的形象。我说你这个封面不对。他说哪不对？我说你这个自行车是共享单车。 然后这个就充分说明了，对吧？我们那个时候，对吧？就好朋友才能骑我的自行车，这个是自行车是不会，绝不可能共享的，共享就没了，你知道吧？我借给毛老师的话，他出去骑一圈，这自行车被偷了，那我也不能找他赔啊，对吧？这个没了就没，所以自行车还是自己骑比较好。然后再讲一个，就是火车站，你不讲交通工具吗？这个火车站在我们那个时代，应该是就是说整个中国最可怕的地方。到里面就是这什么东西都能没吧，就是啊，这个是治安最差，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火车站是中国治安最好的地方，你到里面丢什么东西都能那个，因为你把钱包放在桌椅子上，你就那看，有人拿吧，没有人敢拿的，就无数个摄像头在照着，谁拿了揣走的话，他已经算盗窃了，知道吧？而且是就是在无数个摄像头之下干这个事儿的话，那是必抓无疑的，走都走不掉，你刷身份证才能进得来的。所以火车站已经变成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了，这个是一件。跟我们当时的经验就是完全倒错的事情了。我为什么觉得有时候再像如果像再年轻一点的小孩讲说，哎，你到火车站什么要注意安全啊什么的，人家可能就不无法理解了。我有一次那个去郑州，然后也是有高铁，咱们不是说河南不好啊，那个什么，那个那到那那个记者就问我说，哎，老师您那怎么过来了？我说坐火车过来了。我说一路睡过来的。哎呦，我说我竟然是一路睡到郑州的坐火车。啊，那个记者说，是啊，以前哪敢睡啊，很有意思。时代不一样了，他的各种感受、各种经验都不一样。
今天贡献了很多金句，我刚刚在想这个领读人就是说，人在小说里面人物不是在道路上交汇，而是人物本身就是道路。然后毛老师又接着往下说，爱情是这个道路上的一种交通工具，好像前后都连缀起来了。那我们继续顺着这个人物往下讲，其实刚刚老师们也讲到，这几年来好像在我们的当下的小说和影视界里面，像陆小璐这样继续让人很难忘的响亮的人物变得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也想请问马老师和毛老师，就是现在这个觉得在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和小说里面人物还重要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记得很深刻的经典人物的贡献了？
首先呢，我是说陆小璐这个人物让人喜欢的原因就是在于他是一个没有什么目的性的，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不会，我们像我们写小说的话习惯性的说一个人物他终极的理想是什么，他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会有给他一个赋予一个他的一个使命。但是陆小璐这个人物最可爱的就是在于他好像感觉没有什么理想，甚至没有什么为要理想而做的一些行动，感觉就是这种负面的形容叫浑浑噩噩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恰好就是现代大部分人他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多读者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聊起来说这个，像昨天我说我要去参加路内的一个读书分享会，他说啊，陆小璐，他说这个吊儿郎当的那个人，那个角色，我就觉得形容的很对，就是一个有点像什么呢？如果在座的有八十年代或者70年代70后的人，你们会想想，特别像姜昆相声里的那个形象。姜昆当年在跟唐杰忠在跟这个李文华在说相声的时候，他永远那个形象，包括跟马季。他的形象是一个轻工，青年工人。这个青年工人他嘴皮子特别油滑，然后天天要说一些不着四六的东西，然后胆小怕事又爱贪小便宜，然后但是呢他总有一种劲儿。这个人物在当时就非常受欢迎，大家都觉得姜昆真的是表现得特别好。其实陆小璐也有这种特质，他是一个非目的性反传统的这么一种形象，他是贴近现在的人的。但是现在随着还是咱们我觉得所有的文学现象最终都要归结为时代，这个随着时代的进展之后，你会发现现在无论什么议题，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它贴个标签，这个有了这个标签之后，白富美然后土肥圆然后这个帅哥美女或者是一些一系列的标签，我们会才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迅速用这个标签的各种属性把它赋予到他。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也罢，影视作品也罢，这些人物你能够精准的看感受到这些角色背后的设计，它有一个设计感，这个人物它的几种属性是什么， 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他的喜好是什么，他是属于那种宅男，还是喜欢那种渣男，还是海王，他这种海王他的最后会不会有童年阴影，他有一整套像工业化设计的痕迹在。这种工业化设计的痕迹多了之后，就像味精一样，加的太多了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鲜味了。初期的时候，早期我们加点味精，像当年我们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真的很惊艳，人物觉得栩栩如生，然后这个人也很丰满，也很有个性，但是看多了我们会发现其实也是一种套路。近十年来的好莱坞电影不太好看的原因就在这儿，几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些角色的一个人就出来就知道、啊、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他有什么样，一旦这个人提到自己的童年就知道一定被虐待过，一定跟这个被继父酗酒殴打过，然后长大以后是有种反人类的形象，就类似这种公式化的东西特别多。所以我觉得像陆小璐这种人物就非常难得可贵的是你在他身上看不到设计的痕迹，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怀疑，包括我也是怀疑是不是陆老师自己的原型，这是因为这个里面没有设计，没有设计我们想到那只能来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所以至于是不是这个我不说啊，这个陆老师又看着又开始苦笑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陆小璐这个角色的存在和我们现在说这个对于人物的这个设计感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共通之处的，就是在现代我们人越在这种后现代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渴望通过一些迅速的标签有效率的去得到一本书里的东西，包括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些小红书也罢微博也罢抖音也罢这种推书博主，他们推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经常发现一个别题啊，我找到一本宝藏书籍，我找到一本宝藏，我看到一个宝藏饭店，或者说这个店避雷，其实我点开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是这本书你不喜欢，这个饭店你吃不惯，但是他们会用一些特别极端特别色彩鲜明的词来表示，这个不原因不在他们，而是在于只有用这种色彩鲜明的词才能迅速的把信息传递给你，你才能够高效的在2秒钟之内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态度。这个东西是好是坏，这个是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啊？但是确确实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于信息的渴望的吸收的效率在提高，但是对于这种非工业化的对于这种自然而然产生的东西反而在变少。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文艺作品或者说是影视作品都属于预制菜，都是一套完整的流程给你生产好了你就看就好了，但是像这种像陆小璐这种自然生长自然出现啊，自然生长，这不是自然生，就是自然生活的人，这种倾向，我觉得现在是很少的，可以说这个还是弥足珍贵的。谢谢。
马老师，对。
我觉得应该陆念先说吧，这个应该就
因为你说的更好。
亲王都问你了，就是不是你？
这辈子躲不掉这个问题。
我做中年人很可悲的知道吧，就是70后出生，就前半生要假装自己很薄情，后半生还要假装自己很深情。我前天看那个梅威斯·加兰，他那个就加拿大一个女作家也过世了，她出了一本书，她在后面讲一个东西，她说我从小是一个法国，他们家是法国家，他加拿大人，他们家法国家庭是那个基督教，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的父母把我扔进了一个英国人，他那个就扔进了，他是英国家庭，是那个基督教，他父母把他扔进了一个法国人的天主教的学校。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的祖母说拉倒吧我不管了，就把他就在那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长大，因为你知道的话那个基督教和天主教这样一弄的话他会把人搞得精神有点不正常，你知道大家的规矩都不一样。然后他说我写出来的小说最后就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我所有的身上的抵触的东西和矛盾的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说我非要说我自己是这样一个人的话，可能我已经被某一个后天的东西被拧成另外一个方向，我可能是一个挺礼貌的挺守规矩的人，但是我被后天的东西就非要拧成一个那个吊儿郎当的人。 但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有可能先天是一个很奔放的人，但是这个社会把我毒打了一顿，我学会那个老虎都学会在马一端跳火圈了，对吧？那个也有可能，所以我身上可能呈现出每一个人，我说的这个我是带引号的，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规训的东西也好，这个天性的东西也好，遗传的东西也好，这个女朋友教给我的东西，比如必须遵守的也好，这些东西都存在了。童年阴影加职场阴影，这呈现出了我们人身上的这个复杂性，所以就很难说自己，就是某一个那个清澈的单纯肯定是没有的啦，这个对吧？这身上的那种。极其复杂的东西会呈现，所以很难会承认自己是这个小说里的某一个人物，因为我觉得我的小说里人物大多偏向于这个简单一些的他，他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物。对不起，我只能讲这些，您讲吧。
好，我再那个接着补充一下，我觉得前面那个青王说的挺好的，就是现在其实现在我们没有人物，不是说就是说那个好像小说中没有人，而是因为就是说现在的人都是套路啊。然后这个就像陆内自己说的一样的，就他其实也不知道。其实他也没法回答，就是陆小璐是不是他？那因为陆小璐就是他，又不是他，因为他里面的那个他，因为他你自己又是一个，就是说完全溢出陆小璐的人，但是陆小璐身上又有很多东西，因为陆小璐不是一个可以用套路来规范的人。但是说到人物其实又是文艺作品的刚需吧，或者说文艺也是人民群众的刚需。就今年以今年最热的两部电视剧为例来说。一部是《狂飙》，一部是《漫长的季节》嘛。那《狂飙》中，《狂飙》会火也是因为就是高启强吧，叫高启强对吧？高启强和大嫂这两个人物比较站起来，尤其高启强。那高启强这个人，他就是溢出了常规的，就是那种黑社会的大佬的那个就是那个桥段或者套路吧。然后大嫂也有点不同，包括《漫长的季节》，《漫长季节》塑造了一批特别好的那个中老年那个人物，尤其就是我会特别喜欢刘琳扮演的，因为刘琳是我自己的。就是女演员中的偶像吧，就刘琳扮演的那个角色都一直都特别好。就是那这些人物因为他身上没有套路，就像爱情一样的，就是说你在爱情中你去爱一个人，你会对他进行命名对吗？你不会，你就不愿意再叫你刘星月了，因为刘星月所有的人都叫你刘星月，你觉得大家都跟你一样，我就必须把你叫成我的小蜜蜂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好像才有特殊性。那人物其实就是需要有特殊性的东西，对吧？因为现在很多影视剧我们不要看，就是因为你里面的人好像在谈情说爱，但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撒糖精，不断的在转圈圈，在亲嘴嘴这样的搞一些就是说非常无聊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特殊性，那其实人物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但是陆小璐这个人物确实就是说他提供了大量的特殊性，包括我在四本我可能因为这个是我看的最晚的，在四本的这个追随系列中，我到今天重新读，我会特别喜欢这个番外篇，因为我觉得番外篇里面的每一篇都非常好看，包括就是那个里面那个1990的圣诞夜，包括你是魔女，包括最后魏梦梦写下的那个几页纸六页纸，我觉得每一篇都就是在我自己会预想有一个结尾的时候，它有一个溢出的东西哦，所以这也是就这点溢出或者说这点剩余物，可能也是就是说陆内自己和陆小璐之间的一个很不同的东西哦，就是这点剩余物让陆内小说中的人物也好，那个小鹿也好啊，其他的人物也好，包括那些就是说不同年代的女性，包括你一直要对她讲述的那个这女孩，包括你后来写的那个雾中人，雾行者和最近的那个
关于告别的一切，
对，关于告别的一切等等啊，就是所有的人物都有一些就是说特别溢出的一些地方，这个溢出的地方就像那个青王说的一样的，不是就是说你可以用套路去解释他的，甚至连陆内自己都没法去。和他相认啊，就这个陆小璐到底是不是我，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物会特有的，那这个特有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当代文艺作品中可能比较少的东西，因为人物他总是需要一些独属他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那个陆内和陆小璐之间的差别，就让陆内也不敢和他相认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人物的一个东西吧，这个就是爱情。
就是陆小璐这个人物的可能他的经典性和他就在于他的某种独特性，他身上的时代和历史的分量也好，还是我总结一下刚刚老师们的可能第一句话是 用陆小鹿，用小鹿去抵抗或者溢出套路，用小鹿去抵抗套路，这么一个人物形象。第二个是可能是一个总结清网的话说，是在一个时代即将要或者已经开始加速的时候，它仍然在慢速的自然生长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那最后可能是在一个到处都在撒工业糖精的时代，我们不要忘记陆小鹿的身份，他就是代成糖精厂的一个工人，但恰恰是在一个糖精厂里面的工人，他经历的爱情，他的成长是真的甜，也是真的痛，也是真的有毒，就那些是一个特别反工业糖精式的很真实的东西。